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欢迎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欢迎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1月21号，公元2006年1月2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人的西藏话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出席印度瓦拉纳斯国际佛教大会；中共智子人权组织批评中国人权是没有道理的；西藏纯种藏獒面临灭绝的危险；西藏哪区发生车祸7人死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月6号访问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并将出席在此前举行的国际佛教大会等部分会议。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教授阿旺桑登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月7号在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中出席印度著名佛教学者和其他教派间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他说，这次研讨会是由该大学在3年前就开始举办的一次主要会议，因此特别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会议举行节目。阿旺桑登还表示，下月8号达赖喇嘛还将在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中为藏传佛教四大教派间举行的研讨会进行节目，之后于10号到12号间将出席在此前举行的国际佛教大会，并且向来自亚洲各国家的代表发表重要讲话。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教授阿旺桑登还表示，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举办这些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印度各教派及藏传佛教四大教派间进行交流，提高相互间的认识和了解，以及促进相互间的团结。据介绍，除了极少数亚洲国家的代表之外，大部分国家的代表共同出席将于下月10号到12号间举行的国际佛教大会。这也是由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国际性佛教大会。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宇本周四指责人权观察组织的年度报告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他说，这份报告指责中国人权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根据英国 BBC 消息，设立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本周三发表的年度报告严厉批评了中国的人权记录，包括对互联网进行严密监控、限制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昨天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权观察组织一向对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现状存在偏见，而且是极为严重的偏见。他强调，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切切实实的努力，而且也将继续做出努力改善其状况。孔泉说，我们也认识到，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受自然、历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们的人权状况也还有不少可以改进的余地。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星期三公布的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亚洲国家的人权状况受到严重的损害。报告提到尼泊尔、柬埔寨、泰国、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以及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的情况。人权观察在报告中再次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人权记录。报告说，中国政府继续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视为西藏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并且在过去的一年里严格控制西藏各地区的寺院和僧侣的数量，干涉藏传佛教领导人的挑选，禁止展开传统的宗教仪式，并且在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强迫西藏僧侣反对达赖喇嘛。报告还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的学校里限制使用藏语和教授西藏历史及文化课程，并且对私人开办的西藏学校采取不容忍政策，进行强制关闭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语系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由于当前人类活动、自然退化等因素的影响，西藏纯种藏獒的数量逐渐下降，导致藏獒面临着灭绝的危险。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多年研究藏獒的专家、西北民族大学食品科学院牛峰教授介绍说，以前西藏各地区间交通不方便，相对比较封闭，西藏人也没有吃狗肉的习惯，藏獒才能够保持一定的数量。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藏獒被人们大量收购、贩运、交杂和屠宰。目前在原产区已经很难见到纯种藏獒的踪影，再加上自然退化等因素，目前西藏纯种藏獒已经面临灭绝的危险。据了解，西藏纯种藏獒一般生长40左右，体重能达70多公斤，生长在海拔高、低气温的西藏高原上。对于西藏民众来说，藏獒能够维护领地、维护食物、善于攻击，但是对主人极为亲热，是看家护院、放养放牧的得力助手。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地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一辆由西藏安多格尔木前往拉萨的客车于本周三凌晨2点半左右，在西藏安多县境内发生车祸，造成7人死亡、12人受伤。根据民报新闻网消息，西藏拉曲地区公安部有关人员介绍，西藏喜马拉雅二公司的一辆巴士从西藏安多格尔木前往拉萨，当客车行驶到国道109线安多县境内香坡路段时，由于车速过快，撞在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的左侧尾部，造成事故，导致7人当场死亡、12人受伤。另外，本周一辆由西藏长途开往拉萨的客车也在距长途地区巴蜀县邦达乡20公里处翻车，造成7人死亡、4人重伤。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巴日达瓦次仁撰稿的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词组，在历史上引用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其中的民族有时近代才开始出现在中文词汇之中的。那么现在被各个阶层的人士纷纷使用并出现于各个场合中的中华民族，究竟所指的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指什么呢？笔者才疏学浅，在刊物上谈论这个问题，现任是在半门农夫，无奈心有累愧，不吐不快。也许观点和见解极为肤浅，或许只是徒增笑料而已。然而本着相互了解、理性探讨的原则，莫为的一些旧闻还望指教。一、中华的渊源。中华的华，当时中国汉民族最古老的称谓之一，所以称呼中华，是因古代的中国汉族大部分建于黄河南北，处于四夷之中，古称其地为中华，称其人为华人。其他如中国、中土、中原、中州等，都与中华一样源于同一个汉译。对此如魏书记载，夏齐魏晋赵秦而言，遂地居中华，德作魏前，以及明初朱元璋的驱逐呼虏恢复中华，到秦朝末期的孙中山的驱逐大陆恢复中华等等。在历史上，中华一直是作为中国汉民族的专称而记入史册，不容易混淆的概念，与四夷是两个对称的概念。四夷本身是一种泛称，指位于中华四周的其他民族，除去后期曾称为英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人为英夷、法夷、俄夷者而外，其他被冠于夷之称的相当于 仅中国统治下大部分民族，可以说是以及今日的少数民族之故城。至于中国的汉民族从什么时候开始自称汉，现于资料笔者无法考究其源。在南北朝时，汉字一般作为北方民族对汉族男子的称谓而载入史册。我们知道，中国人由于在历史上建立的各个朝代之名而被外人呼为秦人、唐人等，是否可以认为汉字也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再往上推，与华常年在一起的夏是否也源于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则华当为中国汉民族最古老的称谓。而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中华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远古的夏商周或是韩唐宋，以及后来的明朝，和在明朝前后分别由蒙古人和满族建立的包括中国土地在内的元和清王朝，在这些王朝的建立之初，其朝代的名称似乎只是起着一个代号的作用而已，其中难以发现有什么明显的民族意识之表现。到了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长期处于外族统治下的中国人民族意识高涨，中华这个民族最古老的原始称谓也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顺此潮流而大唱于世。满清被推翻后，不管是提倡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或固体帝制的袁世凯，还是宣扬共产专制的共产党，他们都在自己建立的政权名上冠于中华这个汉民族的专称。众所周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形成是源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拯救中国和摆脱中国落后局面的途径而产生。也就是说，国共在实际上都未能摆脱民族主义正当的反胃。所谓的主义之争，归根结底不过是由于对拯救中国的手段或途径，而非真正的目的。国民党直接标榜大汉民族主义不提，即使是自称国际主义的共产党，从它建立起，除了控汉口号或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有一些纯属作秀性质的表现而外，实际完全是另一回事。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共产党人真正的胸怀解放全人类的豪情壮志。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解释是驱逐大陆，恢复中华，他们甚至否认各民族的存在。而官制同种族之称的或解释为汉民族的分支，在国民党掌权后提出的所谓无族共和，其实不过是无法用武力政府的情况下一种无力的无可奈何的扩张游戏而已。国民党曾经向西藏和尼泊尔发出过加入共和的请求，也曾经企图把共和的范围扩展到东南亚。而尤其重要的是，所谓的无族共和只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片面宣传而已，犹如大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从未得到过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响应与承认。相反的，当他们宣布无族共和时，西藏居民正在为赶走中国侵略者而于须奋战并获得独立，蒙古也随从宣布独立，而国民党也只好继续依靠伪造或编造历史以维护祖国统一。如西藏代表参加国大，吴忠信主持14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等等，就是这样编造或歪曲出来的神话。以上听到的是巴日达瓦次仁撰稿的论中华民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